兴我们今天能够再有机会要一同来分享主的话。我们前面曾经谈到属灵的征战，在整个灵命的追求，属灵征战是扮演一个在最后面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在灵命的追求里面我们谈到属灵的征战呢？因为我们今天在属灵生命的追求的过程里面，不单单是有来自世界、来自肉体、来自这个从仇敌来的工作，所以各方面的这些的工作，他们都在影响我们、拦阻我们、叫我们来追求认识神。对我们个人是如此，对教会、对神的国度也更是如此。我们知道那个撒旦，他就是要来拦阻神的工作。撒旦的目的，他就是要来破坏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因此撒旦他今天在这个世上存在，就带来了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的目的是为了要促进神的国度，是为了使神的国度能够在地上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而教会就是这一个属灵征战所最重要的、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来靠着神来消除撒旦的权势，使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全地，使神的国度能够降临在地上。这也就是主耶稣主导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祷告，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到要愿神的旨意、愿神的国度能够行在地上的原因。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属灵征战关乎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关乎神国度、神的教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怎么样子我们来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能够靠主来得胜。首先我们要一同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要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这样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接下来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首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一开始就提到，在这个属灵征战我们所使用的兵器它不是属血气的。这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兵器不是靠血气可以得胜的。这个血气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是世界的这一些的那种武器。我们知道美国跟阿富汗在打仗的时候，他们要用飞机、要用大炮、要用这些火箭、要用这些的飞弹，这是世界上的武器，在可以看得见的地面上的战争里面，我们必须要有这一些的火箭、这一些的大炮、这一些的轰炸机，要用炸弹、要用机关枪、要用这些武器来得胜仇敌。但是属灵的征战不一样，属灵的征战所面临的是一场无形的战争。其实就像美国的布希总统经过911的事件之后，他说今天面对这一个恐怖主义分子的战争，事实上是一场过去所看不、所没有办法经历的，也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经验到的一种无形的、一种全面性的战争。其实这也正好来说明 属灵的战争其实也是有着这样子的特性。属灵的战争不是跟那个看得见的仇敌，属灵的战争是跟那个看不见的仇敌，是一种灵界的征战，不是地面上面，不是身体上肉搏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靠着我们自己的身体，靠着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我们所可以打这场战争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今天面临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用我们用世界的办法，用人的作为是没有办法来打这场战争的。好比说，今天许多时候教会在沉睡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时候教会在这个沉睡，在那种不冷不热的光景当中，当我们看见教会面临这种不冷不热这种沉睡的光景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用人的办法，也就是属血气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以为说靠着我们的讲道，我们以为说靠着我们劝告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我们靠着用一些组织，用一些开会讨论可以来解决教会的问题，但是其实不是的。这种属灵的光景是一种仇敌沉睡的灵，是一种仇敌在人身上的一种瑕疵，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是需要靠着在神面前有能力的。第十章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接下来他就提到说，要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都攻破了。所以我们发现这里所在形容所述说的都是一些心思意念这一方面的事情，也就是说仇敌在人的思想里面、心思意念里面做了许多拦阻人认识神、拦阻人爱神、追求神、侍奉神的那些的工作，这个叫做坚固的营垒。有时候这些的坚固营垒是我们可能过去所受到的一些的价值观、人生观所对给我们的影响。这些价值观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它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完全的被根除。所以虽然我们信主，但是我们还是受到这些世界的观、世界的想法、价值观影响，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爱主，以至于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这叫做坚固的营垒，来拦阻我们认识神。不管是对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或者是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看见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就好像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碉堡。当两军对仗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碉堡，躲在这个碉堡里面的是很难攻破的。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也有许多仇敌设下了这些坚固的碉堡、这些的营垒、这些的营帐，仇敌躲在里面，仇敌在里面来控制我们。那么保罗说，这一些的坚固营垒必须要靠着神，在神面前有能力，靠着神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够去攻破它。因此第一个属灵征战的秘诀，不是靠血气，不是靠着人的办法，不是靠着我们的开会，不是靠着我们众人脑力激荡研究对策。在许多时候，在教会，在人追求认识神的过程当中，许多的这一类的问题是需要靠着神的大能来攻破它的。那么这个神的大能就是我们需要来依靠圣灵，我们需要来依靠圣灵，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才有办法来攻破这一切坚固的营垒。所以第一个 属灵征战的方法就已经提醒我们，这一场的征战绝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绝对不是靠着我们的聪明智慧可以打胜的。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是要靠着神的大能。第二个，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圣经是圣经里面讲到属灵征战非常清楚的一段圣经，也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各样子的生活，基督徒夫妻相处，与儿女相处，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之后，他接着在以弗所书的结束，他就提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在第十一节提到说，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节就接着提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十三节接着又再一次提醒，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第二个属灵征战的秘诀就是要穿戴属灵的军装。我们都知道军装是一个军人在打仗的时候必须要穿军装的，军装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为了抵挡仇敌的。这里不单单提到我们要穿军装，他还告诉我们我们要天天来穿这个军装，因为这场属灵的征战不是偶尔才有的。坦白说，今天世界上的战争可能在你一生当中你没有经历过一次战争，但是属灵的战争，每一个神的儿女当你一进入神的国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没有停止过的，它是你想不到的时候它就会发现的。这一场战争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因此我们穿戴属灵的军装不是偶尔穿一下，乃是要每一天的穿，是要时时刻刻穿在身上的。我们必须要每一天时时刻刻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常常来检查我们这个属灵的军装有没有穿好，有没有漏掉了哪一样。这个军装是什么呢？十四节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拿着信德当作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用真理来当作束腰带，真理就是神的话，我们必须有神的话来束腰，我们才能够警醒，我们才能够预备好来征战。用公义来护心，公义就是神的义，神的标准是不趋于邪恶的，要用福音的鞋穿起来来走路，要传福音，要拿着信心当作那个抵挡仇敌的盾牌，并且要戴上那个救恩的头盔。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神的救恩，不单单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神的救恩，并且我们时时刻刻要知道我们是神所救赎的，我们是属于主的。这一切都表明属灵的军装是在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我们都要很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不会因为有时候可能因为良心有缺口，以至于被仇敌控告，然后我们就失去了抵挡魔鬼的能力，或者有时候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认识扎根，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仇敌来征战。 或者说有时候一个基督徒长期没有好好的认识福音，传讲神的福音，以至于他在属灵征战的事情上面也就松懈不警醒。有一个传道人他分享说，他说他每一天都要用以弗所书第六章14节到18节这个穿戴神全副的军装来当作他祷告的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这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常常在灵里面做代祷工作的一个人，也可以说他是有一个代祷的恩赐。他说常常他在半夜的里面神就把他叫起来，他就可以感觉到他在为国家祷告，为着社区祷告，为着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神把这一些的需要放在他的心中，因此他就感觉那个属灵的征战是那么样的大，他必须天天都穿戴全副的军装来与仇敌来征战。我想这一个穿戴全副的军装还不单单是指的我们用这一段圣经来当作祷告，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指的说我们要看见这些属灵的军装每一部分我们都要检查是不是我们都穿戴整齐了。所以属灵征战的秘诀第二就是要穿戴属灵的军装，第三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这个属灵军装的时候，他在18节就提到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19节接着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讲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属灵的征战第三个秘诀就是要祷告。那么这一个祷告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祷告呢？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这是靠着圣灵的祷告。在英文里面他讲到这个靠着圣灵的祷告就是在灵里面来祷告，要在灵里面来祷告。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心思，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悟性来祷告而已，这样子的祷告是必须要在灵里面的祷告，是依靠圣灵的祷告，是敏锐圣灵的引导，是依靠圣灵来认识明白神的心意，因此能够祷告。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属灵的征战应当要为哪一方面来祷告。所以靠圣灵的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与圣灵同工，要明白圣灵的感动催逼引导，圣灵会指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为他的国度为神的儿女来代祷。许多时候在我们侍奉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在赶逐污鬼，特别是有一些被鬼附的人身上，在赶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必须要与圣灵来同工，要依靠圣灵来赶逐这个污鬼。事实上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耶稣他也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的，因此圣经上就讲着说当耶稣他靠着神的灵来赶鬼的时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明白这个属灵的征战需要靠着圣灵来征战。那么这一个祷告不仅仅是靠圣灵祷告，接着他说是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随时就是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我们都要来做这样子属灵征战的祷告。许多时候今天这一个世代充满了许多的试探引诱，你看见一个弟兄走在路上面，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会看见有一些不该看见的不好的一些的图画画面，或者看见有一些暴露的穿着的一些的妇女，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意念进到你的念头里面，就进入我们的思想里面，这个时候你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逐这个不好的意念离开，随时随地来做属灵征战的祷告，并且是多方的，多方就是全面性的，不是粗枝大叶的在那边祷告。那么另外在马太福音17:21也提到，我们在做属灵征战的祷告，我们要禁食祷告。我们看见在旧约但以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以理10提到说，但以理在禁食祷告求问神要明白以色列将来的事情的时候呢，他禁食祷告21天，然后最后天使米迦勒来帮助他把波斯的魔君赶出走。因此我们就明白，在属灵的征战里面，禁食祷告是一个利器，是可以败坏仇敌的工作。新约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马太福音17:14-21那边提到，有一个孩子被癫痫的鬼所附，门徒们举次的赶不出去，后来耶稣把他赶出去，门徒们就请教耶稣，耶稣就告诉门徒们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你看到没有，今天在邪灵的工作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祷告祷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的鬼是非常厉害的鬼。耶稣说我们就应当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就能够把这样子恶者的工作把他赶出离开。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神学院，他们被市民感动，师生们就一起同心合意为着阿根廷的复兴祷告。他们祷告了很久，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全校的师生非常的迫切在祷告，他们一直在神的面前呼求。突然有一次的祷告会，神很清楚地向他们说话，说阿根廷上空的那个壮士已经被捆绑了。那个意思就是指的说，阿根廷上空的那个属灵恶魔魔君已经被捆绑了。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开始祷告，就是开始欢呼赞美神，宣告神的得胜。很奇妙，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大大的在阿根廷做复兴的工作，以至于就带来了一次大复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运用禁食的祷告来做属灵的征战。